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五，一周又过去了，八月半个月又没有了，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刚才呢，在节目之前，我听到了我们的子涵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故事。在我们的这个捐车的场地当中，有不少呢我们听众的故事，也有买车人的故事。有的人就问过，他说那你们这个车捐完了都给谁了呀？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会把这个车呢洗干净，做了一些轻微的打理，那么把你的车呢做得漂漂亮亮的，去给那些需要的新移民或者是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他们呢都需要我们捐出来的车，所以就等于我们自己捐出来的这一种善念呢，在不断的流传下去。在我们的车厂呢，子涵也会把我们捐车人的故事呢，打到一张纸上，放到这个车里。那这个车啊，您捐车的这个故事，为什么捐给希望之声？连这个 buyer 他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buyer 他会跟我们的人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哈、啊，他也很感动。所以我们这种善的一种力量和善的这种传递，通过一台车，通过一种捐赠呢，都不断的在美国传递过去。我们很高兴呢，得到了我们相当多的听众啊，还有观众的支持。在这里呢，高杰也向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对我们的鼓励呢，都传递给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基本上都属于那种半义工的性质，我们没有办法像在美国硅谷的这些大公司，一个月一年给你开10万块钱或者是开20万块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么多年都是靠着包括我自己在内啊，这种半义工的性质坚持了，一坚持就是20多年。我们是一个 mission drive， 我们是有一种使命感的一群人。我们觉得在美国拥有了这样自由的生活，拥有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我们希望呢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的声音不仅是在现在您在驾车的时候在湾区可以听得到，其实我们呢也是常年坚持着向中国大陆发送短波的这种节目，也是坚持了20多年了。很多的事情呢涉及到细节，我们就不说太多了。在去年我们曾经 launch 了一个为我们的大陆广播哈，一个人捐5块钱的这样一个活动，得到了众多的支持。可是我们的讯息说出去之后呢，在中共邻国就遭到了骚扰，我们其中有一个短播站呢就被关闭了。所以呢，就即使在今天我们想做一点向中国大陆传递真实新声音的这样一个动作，都非常非常的艰难。很高兴呢，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所有的希望之声的员工，那些义工们，他们都做到了。我们也有信心呢，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陪伴在您的身边。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20多年在湾区的服务，乃至于呢在中国大陆的传递的声音，我们都得到了众多的受众观众和你们每一个人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呢之后我们一起能携手向前。在这里呢，那不是说谁家都会捐车啊，天天捐车像买白菜似的不太可能。所以呢，如果您周围的朋友想去把二手车哈去trade in的话，也可以找我们。把车呢卖给我们哈，这也是对我们一些微薄的支持。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捐款5块钱啊，10块钱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大力的支持。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捐呢？就可以到网上用关键词希望之声捐车，那你就会有一个网站哈，很简单的网站跳出来之后，你可以捐车就选捐车的，捐款呢就点击旁边捐款的这个 button， 那里边呢你可以就刷你的 credit card 等等。也有我们的听众呢，他直接就把支票送到我们电台这边来了。在这儿呢，他们都说不愿意呢去曝光自己的名字，那我们就不提了。在这里呢，我们对一些女士哈，还有一些先生到这里每个月开工资就给我们收来不多哈，有的是100、200、300、400给我们送过来一些donation， 我们都深深的表示感谢。你们的每一个故事在我们的员工当中都在流传，在未来的历史上他们都会记住你们的我们一起的努力和奉献。好了，这是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高杰呢对大家的一个感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呢是表现的非常平淡，但仍然是以上涨呢结束了本周。 今天的美国的股市都小幅的上涨哈，也但是本周呢则是在今年2024年开年以来表现的最好的一周，虽然在上一周发生了黑色的星期一，这个反弹呢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快速的反弹，扭转了一度呢担心美国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一系列的经济的报告，本周2、3、4哈这三天的报告，直接导致呢本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将近 4%， 道琼斯指数呢本周也是上升了近 3%， 纳斯达克呢则是上涨了 5.3%。 这是从去年11月以来啊三个主要股指表现最好的一周，所以昨天我就在讲这一周的反弹的快速呢让这个金融界非常的吃惊，大家生怕呢自己落下了有不少的资金在布局啊。其实呢这一波大家很多人都已经预测到了，已经提前采取了行动。今天呢涨幅呢都是比较小的，你像道琼呢今天实际是涨了 96.7， 涨幅是 0.24%，报40659.76，纳斯达克呢是上涨了37.22点，涨幅0.21%，报17631.72。S&P 500呢今天涨了11.03点，涨幅是0.2%，报5554.25。费半跌了3.14%，跌幅是0.06%，3.1个点啊，然后呢跌幅是0.06%，收报5170.25。今天几大科技天王呢涨跌互见， Meta 跌了个 1.84%。 今天 Meta 呢有一些政府对它的调查，因为有政府规定啊一些就是医药的广告在它的这个 Meta 的平台上呢叫做无限制的泛滥，那么这个消息是不是对它有一定的压力哈的，今天跌了 1.84%。苹果呢今天上涨了 0.59%， Alphabet 涨 1.05%。 Alphabet 呢今天我有时间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前 CEO 啊，在两天前在 Stanford 呢一个 engineering 的 conference 和那些学生进行行业内的这种对话，那他的这个对话呢激起千层浪，他对 Google 微软等等公司的批评啊等等，他前天还出来道歉来了。我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两天都有重大的经济数据没有给大家讲，今天是周五，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一会儿会把这个内容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有意思的呢他是说了些大实话，这个大实话呢他是开玩笑啊，他说你们都知道啊不要传出去，结果呢主持人告诉他你这个正在直播中，他都傻了，然后这个直播呢这件事情结果有人就给他截下来了，然后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会儿呢我们再去听哈。这是 Alphabet， 微软呢今天跌了 0.61%， 亚马逊呢跌了 0.3%。费半今天大部分是收黑的哈， NVIDIA 继续上涨，昨天呢一度涨了4%多，今天呢是涨了 1.4%， 博通呢是跌了 0.25%， 美光涨 0.97%， 高通跌 0.67%， 应用材料跌 1.86%， 德仪也跌了 0.69%， AMD 涨 0.81%， 台积电涨 0.33%。 今天是周五，咱们知道哈，就是234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安抚了市场吧。那通胀率呢继续向美联储的这个2%的目标呢在下降哈，已经不超过3%了。消费者的支出仍然保持不变，裁员的人数没有增加。总而言之到现在为止，经济学家和华尔街一面倒的认为本周的数据呢显示着美国的通胀的速度呢正在回落哈，正在走向联储的2%的目标，美国经济呢避免了经济急剧的下滑，软着陆的希望呢重燃啊，这是今天这几天的市场的这个调调。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投资人对联储下个月降息一码的可能性现在是达到 66%， 降息两码呢压住是 33%。 所以呢现在接下来一个观察点就是下周五吧，应该是他鲍威尔呢在 Jackson 的全球央行的年会上面他的讲话哈，这个呢是包括下周还要发的联储的会议纪要，这是下周我们要关注的一些重要的关键了。那主要呢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刚什么批发PPI 呀、CPI 呀、零售这些指数啊等等哈，还有呢昨天的 申请救济的报告都好于预期，所以呢股市呢这一次飙升。今天我们看到哈，今天又有几个数据呢，也是今天是一个是新房开工数，也是呢远低于预期，那就认为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呢确实是 slow down 了哈，包括呢密西根的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超出预期的高，这也是对今天的一个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因素了。今天呢我们知道哈，一直呢现在还是在一个季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标普500当中已经有460家的公司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其中呢 79% 的公司业绩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这个 79% 的数字是相当高的，它过去呢常年啊就长期的平均值呢是 66%啊，它居然呢现在达到了 79%。 那么还有一些呢大的公司还没有去报财报，你比如在下周一雅诗兰黛哈，就是那个Estee Lauder， 这是化妆品的一个巨头，美国的。还有 Palo Alto Networks， 这是 software 的一个软件哈。还有呢 Louis， 就是 Home Depot 的竞争对手啊，还有呢其他的，像周三的话是 Macy's、 Target、TJX， 还有 Zoom Video 啊，这都是著名的这些企业。周四呢还有百度、 Dollar Tree 哈等等，所以呢下一周还是比较大的这些财报呢都要去跟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下一周对市场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因素。今天刚才我提到的呢，美国公布的七月新工开户情况，七月建筑许可呢月增值是多少？-4%，预期呢是-0.7%哈，比预期的好一点，前值呢是-3.9%，就是没有人去申请许可，甚至呢有的已经申请许可的可能都已经 delay 哈，未必去开工，就是建筑许可的月增率。然后呢七月的建筑的许可的年化总数呢是1396,000，预期是1430,000哈，远低于预期值。新屋开工率的增率呢是-6.8%，预期呢是-0.9%，前值呢是正-1.1%。看见了哈，就是很多人本来要开工我都不干了，是负数。然后呢新屋开工年化总数呢是1238,000，预期是1340,000，前值是1320,000，都不如预期。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报了-67.8%，预期值是-66.7%，前值是-66.4%，好于预期也高于前值啊，这都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的数据啊，不管是硬性的还是软性的，建筑行业已经体现了 slow down， 大家对未来呢就是不敢再去开工哈。那信心指数呢这是消费者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基本上的解读就是随着目前哈到在美国大选的这样的新闻开始要逐渐的上头条了，卡姆拉·哈里斯今天已经端出了他的一盘又一盘的牛肉，他的这种经济的政策等等呢开始推出来了。现在民主党的支持者现在呢情绪回升了6%，他说呢共和党的情绪呢降了5%，中立无党派的人士的情绪升了3%。我呢对这个我永远对美国的这个民调呢持有一个巨大的问号，我对美国的这些媒体哈我也持有巨大的问号。现在呢大部分的人没有长时间的阅读，知识面非常的窄，导致呢就是尽信书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尽信书。所以很多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媒体啊平台上带有强烈的这种过滤或者强烈的立场呢也没有办法分辨，所以我只是对这个数字呢表示一种打个问号啊。那接下来呢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总体而言呢大家呢对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济前景呢预期值还是有所增强的，这个数字呢也达到了四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里边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我刚才讲到的说现在41%的消费者认为 Harris 是经济方面更好的人选，38%的人选择了特朗普哈，这都是他们的选。如果是真实的话，我也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这几个数字，今天呢还有一个资产方面类别呢值得关注的就是黄金。黄金呢今天是首次突破了2500美元的大关，创下新高啊。那现在，正因为今天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房地产呢这些数据都比较令市场失望，大家呢就是对美联储降息九月降息呢几乎成为了一个板上钉钉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值。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呢？它如果一定降息，那就是经济放缓嘛。那经济放缓降息之后，利率等等的这些都会下走了，那么现货黄金啊等等这些期货呀都会攀升。今天的这个都涨了超过2%哈，现货黄金都刷下了历史新高哈，2510美元每盎司，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呢停止了吗？没有。现在呢市场上分析呢就是今年金价呢累计的上涨幅度已经超过20%了。现在呢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中东的政治风险仍然是不断的上升，包括呢最近乌克兰呢对俄罗斯境内已经有10天的这种反击，这是79年以来二战结束之后第一次俄罗斯的本土呢被人家攻破了，对普京以及呢整个的舆论呢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些呢都让整个的战争哈都成为了现在非常的微妙啊这个情绪，所以黄金呢也同时被视为避险资产。同时这些年我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为大家说，那中央银行呢一般都是在购入黄金，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推价金价的一个主要的推手。那么现在呢一些咨询公司呢认为接下来今年的黄金的金价恐怕还会创下新的记录。甚至呢有的咨询公司叫做 Metal Focus，还有这个花旗哈，他们都对明年的金价的预期呢，明年的金价预期要达到2900到3000美元每盎司。美国银行呢，他们之前也都是发布报告，随着美联储开始降息，以及美国国债的这种上升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金价可能触及每盎司3000美元。瑞银在7月份谈到黄金的时候呢，他们也说啊，就是黄金会有更大的上涨的空间。他们预计金价在今年年底会达到2600美元，在明年年中达到2700美元。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资产类别。所以呢，作为防御型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哈，但是时间要放长一点。今天呢虽然是股市在上涨哈、啊、就是我们昨天也请 Rex 来给大家分析了，高姐也讲了我自己的观点。那其实现在呢也有同样的观点的人也都在提醒哈，就是被称作呢现在的这种反弹叫做愚人反弹。那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他呢自己也是一位比较著名的金融人士哈，他叫做 Graham。他呢是就讲到这个叫做安全边际的投资原则，他就讲到的是说什么呢？他说即使呢真正的投资者呢，你要不要去忽略每天市场的波动，应该忽略每天市场的波动哈，这种波动只能是让那种每天交易的人去着迷，而真正应该做的是买入并且持有股票。以前我也为大家讲过，像巴菲特打赌嘛，就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都表现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对于你自己管理资产的普通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博弈胜算有多大呢？那大家都在买指数嘛。但是呢，他所提到的就是你到底怎么判断当前的这个市场？即使呢你是长期的投资者，也应该在价格啊，就当股市的价格与现实严重脱节时调整投资组合。什么叫这种与现实严重脱节？他就举了几个例子，你比如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还等着涨，哎呀，生怕自己落掉了那个高点，对吧？然后2020年疫情崩盘的时候，还有呢接近零收益的债券呢，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哈，那这些呢都是大的那种 环境的时候，我们自己，你这个时候你尝到那个时候你得出来，你不能在那不出来，那你就成了被收割的那一个了。所以呢，市场是非常残酷的哈，这是真金白银在里边的。每个人你的收益是相应的，有相应的这个人群呢，他是输钱的，这个市场上有你赢的是一定有人输的。那我们成天做这个节目呢，是希望你不要成为那个输的那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篇专栏文章呢，用了几个哈，什么我们都知道的市场的前瞻啊，这个前瞻的市场盈率呀、啊、等等的，还有什么美联储的模型啊，包括昨天 Rex 给大家提到的哈，就是所有的估值和 GDP 的比值啊，还有叫做 CAPE 哈，这样的一个叫做耶鲁大学教授所提出的，如果当前哈没这个叫做周期性市场调节的这种盈率的这些指标吧，当这个 CAPE 为35倍的时候，现在这个市场就已经呢比1929年的市场的高点还要高，所以呢他们仍然是觉得目前标普500指数的目前估值呢是过高了，包括呢最大的哈最热门的股票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哈就是你是前瞻性的市场市盈率哈，包括呢美联储的模型啊，包括刚才我说到的 CAPE 啊，这样的一些长期投资者经常用的这些衡量的指标来讲，全部都是股市估值过高。所以呢你要根据这些数字的话呢，现在一切都很简单了，就是卖出。但是你不是那么简单的吧，每一种方法你都不能够概括整个市场，所以大家要参考多个这样的指标。那么这些呢，每一个方法的缺点可能就会导致一些糟糕的这种投资的决策。所以我把这些讲一讲的，就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这个金融市场就像巴菲特说的啊，永远你第一不要输钱，第二不要输钱，不要去贪那个最高点，不要贪心，落袋为安吧。现在这个市场，你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反弹呢，并没有那么的强哈。那也就说明很多人干嘛了？你人家撤出去了，不是很多人在买进的这个状态嘛，只是小幅的在升高，获利人家就在走了。所以呢，还是哈，就是经过了上一周的这样的一个大跌，黑色的星期一，大家的这种情绪还在这里，所以呢这一次的逢高的话，会有很多人把原来的失地收回之后，他会害怕，他会赶快落袋为安，这是现在的一种心理的这样一个状态。不管你怎么看技术曲线呢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比较数类的东西，这种整个大的市场情绪哈，也需要去看一下哈。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消息吧。这些消息都会对我们之后哈观察这个市场会有一些帮助。同时呢，剩下的时间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Google CEO 他说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呢，非常的敏感，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敏感到什么程度，他这个录像在网上全部被下架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五。我们看到接下来有几个消息，一个是彭博哈，今天的一个消息呢是支付巨头万事达卡，他们将裁员3%，他们自己一共拥有33400多名员工，那么这就意味着将有1000人将受到波及哈，这又是一个裁员的消息。刚才呢我讲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 Santa Clara County 已经是全美突破 Single House 突破200万哈，前天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呢有一个数字呢是讲到美国100万美元的住宅啊，100万美元的住宅的比例啊，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以前呢，又说百万富翁，那简直都是你要想象哈，百万富翁那是有什么游泳池啊，什么网球场啊，奢侈品啊等等，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有8.5% 的住宅估值呢是在100万美元以上了，全美一共是1.3亿，对吧？1.3亿的房屋，那么这个比例呢，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专门提供给华尔街的这个新的数据分析啊，今年去年是 7.6%， 今年达到了 8.5%， 是疫情前4%的水平的两倍多哈。疫情前呢，百万以上的房子呢只有4%，现在已经是8.5%。很多人说我的房子涨价了，咱们是这个现象是涨价了，我们要明白这个后面准确的说，不是那个房子本身涨价了，是通胀了，是通胀了。也就是说，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通胀在资产的，在房子的资产上面体现的，百万美元的房子有四倍哈、啊，就这个基数已经扩大了四倍了。截止到6月，美国中位房屋成交价同比上涨4%啊，达到442,525元。奢侈住宅定义为什么叫奢侈住宅？就是前5%的房源，中位成交价格在第二季度涨了9%。这个中位数的价被称作是奢侈住宅的是118万美元，所以在我们湾区啊，您只要有个 single house， 您都是属于奢侈住宅记录里头的哈。所以这就是导致了哈历史性的高房价，就导致了呢百万富翁的人数呢都已经开始上升了。如果呢在多年以前你有一个百万美元的住宅，那你这是绝对是有钱人，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不行了啊，这个58.8%的住宅达到了七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在我们的旧金山湾区是拥有比例最高的哈。Redfin 的这个数字呢显示，旧金山80.6%的住宅在六月份被估值为100万元以上哈。在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比例是76.4%啊。旧金山为啥这么高？咱们是因为物价，是因为通胀好吗？加州又是拥有最大比例的百万美元以及以上的住宅，并且呢继续比其他州增加的更快。加州我看啊，这是安纳汉姆的这个城市的百元以上的住宅的比例，从去年六月份的58.8%。这什么数字啊 ？OK， 比之前的51%上升到了58.8%哈，这是不得了的。像在 Mission， 在我们的旧金山的 Mission District 的这个地区，一个两个卧室的公寓售价是105万，哼。Bay Area 的房地产呢，这边呢就更不用说了哈，任何预算在100万的买家都只能去买这种 apartment 的，对不对？没有办法买不起独栋价格。所以呢，只要出来有100万左右的房源都会受到很多的关注。然后像奥斯汀则是美国的大都市当中呢是下降的，百万美元以及以上的住宅的比例是下降的，10%的住宅他们的价值是100万美元以上，去年呢是 10.1%。为什么呢？就是说呀，德克萨斯的新建筑推高了供应，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以前的德州呢，这房价涨不起来，为什么？它有的是地啊，你可以随便盖，就有点像我们的 Sacramento 似的。但是呢，最近呢是实在是流入的人口啊、企业呀忒多了，那么他们的房价呢，就是把洼地整个现在都已经弄起来了，那么他就赶快把大家。去年就这过去这几年哈，就是奥斯汀他们疯狂到什么程度？你交了定金呢、啊？咱们都知道，在美国你交了定金，就意味着我定金都交了，合同都签了，居然定金让你涨价，你要补交定金，你要不补的，别人给我更多的定金，就把合同给你 cancel 了。在德州都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呀，当然了，都是华人的华人群体当中出现这个，你正常的可以告他的，可是就火到这种程度，他居然可以调定金的这种比例。还有呢，就是底特律、克里夫兰、比斯堡、堪萨斯，只有少数的几个主要大城市里头没有啊，几乎没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这种估值的房地产。这刚才我提到这几个城市当中呢，在六月份只有不到1%的住宅呢是在七位数以上的。好，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的。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去关注的，我们都知道哈，就是美国的电力成本现在非常的高。那现在呢，民主党政府呢一直上台以后呢，就是要把这种 石化燃料的这种煤炭的电厂都要下架啊。他说的我们要清洁能源、绿色能源，但是呢，结果呢，这事儿发展到今天为止呢，特别有意思哈。全都计划全都变了，本来呢，在美国原计划到2035年要退役13.3万兆的兆瓦的煤电的容量，相当于剩余煤电容量的70%，也就是说，要削减70%的煤炭发电。结果呢，到了今年，这一个预测呢，已经下调到10.5万兆瓦。下降幅度呢是21%，电力的需求在过去15年是相对的比较平稳的哈，电力的这种需求，但是现在呢，电力的需求是大幅的上升，所以没办法啊，这么多需要电力怎么办呢？那些老旧的化石燃料发电厂，你就得延长它的寿命哈，来应对这种预期需求的增长。结果呢，就把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呢就给打破了。为什么哈？所有的现在大多数的电力公司全部提高了2023年啊，光是今年全部提高了这种需求的预测，而且呢会进一步的上升。主要因素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制造业，还有更广泛的电气化啊，这就是更加驱动的主要的因素。而这其中当中呢，数据中心预计呢要增长30%。然后人工智能的这种突然去，本来呢电力公司长久就预计呢经济电气化呢会带来需求的增长哈，然后呢人工智能的突然崛起让他们措手不及，所以整个的全国各地的公共事业公司正在进入恐慌模式。煤气和天然气发电厂的退役的这种延长哈，不再退役呢，从2021年到2022年哈，翻了一倍啊，都不退役了，还得干活儿。因为数据中心给电网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呢，数据中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呢？全天候的哈，它可不会因为你太阳落山了，数据公司就不工作了。所以呢，太阳能这种绿色能源是无法满足的。那晚上靠谁呀？还得靠电力哈，这个煤电的。所以呢，现在的化石燃料等等这些电机组需要运行更长的时间。那这些呢我给大家讲了哈，大家就知道了哦。那你去看呢，那所有的这一部分呢，供需关系在这摆着呢，所以呢他们的业绩、他们的产量、他们的股价啊值得去观察，这是一个消息。那剩点时间我就把这个 Google 这个老板的说的呢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咱们就愿意听这种实话哈，你越不让我们去听的，我们越要知道到底他说了哪些大实话，这吓得都把这个都给他下架了。我呢，有的人很节选了哈，对，如果啰嗦的话呢，我也就不再去说了。关于 AI 的呢，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是工程师，可能比我自己啊，比高杰是懂得很多的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我把新闻呢，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哈。那么他们在上来的时候呢，谈到的就是 AI 的问题，那也让学生呢现场给大家讲啊，什么叫做百万个 token 或者百万个词啊，做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呢 ，AI 哈，就是一群计算机家学家坐在这里头，主持人就说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百万的 token 的这种上下文窗的这种口 window， 让其他同学来解释一下。那人家的解释呢就是允许你用百万个 token 或者是百万个词进行提示，所以你可以提出一个上百万词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呢是现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然后呢这位 Eric 就是苹果的前 CEO， 他就说 No，现在呢已经不是百万个了，他们的目标是10个100万。那学生说1000万，完了 Eric 说 Yes， 他说他就讲到了一个 Anthropic，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 FTX 的那个他在做这个投资，最后这个股份拿出来去做罚款那个哈，他就做了这个投资，也是 AI 的一个创业公司。他现在的目标是20万啊，是2000万的 token 啊，他的目标是20万，目标是100万啊，就是现在就是20万，目标是100万。所以你就可以想知道 OpenAI 等等全都有类似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学习和扔进去的那些数据和他们去处理的这个能力都是几何倍数的在往上涨。然后呢他这里边呢 我就不再讲那些细节了啊，他就问到了，主持人问说，再来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 NVIDIA 的价值和地位如此之高，而其他的公司却正在挣扎之中呢？当时他们问的这个问题说，还让大家举手表态，就是说你们的那个电脑当中还有没有这个Intel 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芯片哈，然后呢才这个 Eric 就在说，看起来已经不是垄断了，也就是说用那个用他的那种芯片的都不是很多了，于是呢就问到了 NVIDIA 的这个价值和地位。 Eric 的回答是说，我认为这是主要因为大量的代码需要在 CUDA 优化下运行，而这是只有 NVIDIA 的GPU 才支持的，所以其他的公司可以制造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十年的软件开发经验的话，就不可能有机器学习的这种优化。我个人喜欢把 CUDA 想象成 GPU 的 C 语言，对吗？这是我的看法。这个 CUDA 成立于2008年，他说，我一直觉得它是一种糟糕的编程语言，然而它却成为了市场的主导。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套开源库，他们针对 CUDA 呢去进行了高度的优化，而对其他平台的优化却很少等等哈。他这是讨论了一种语言啊，他就认为呢这个呢是成为了目前的主旋律哈，在 GPU 当中。那么主持人就问他，那这些的概念呢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 Eric 就是回答说，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大的上下文的窗口智，就是 AI 的这种智能的这种 system， 还有文本转型动的等等新技术的这种兴起，当他们能够大规模应用时，将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超出我们目前的理解范围，这种影响将远超过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影响，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以下呢是我说的原因，在一个上下文的窗口中，你基本上可以将其作为短期的记忆。我对上下文的窗口能达到如此之长感到惊讶，这主要由于它的计算和处理难度很高。短期记忆有趣之处在于，当你输入信息，比如你问一个问题，读了20本书，你输入这本书的文体作为查询，然后呢，你说，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于是呢，这个AI 处理系统它会忘记中间的部分，这与中人的大脑的工作方式很相似，对吗？就是它会 summary 出来，就它的处理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主持人呢又问了哈，就是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是趋势啊，这是趋势。你看到一个业内的人对 AI 未来所看到的那种都说超出想象，那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power 的一种力量，一种技术哈。主持人问，关于智能呢，关于 AI 智能体呢，阿瑞克说，关于这个呢，现在有人正在开发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智能体，他们的做法是阅读一些像化学一样的学科，发现其内在的原理，然后进行测试，再将这些知识融入到他们的理解当中，说这个非常的强大。说刚才我提到的第三个要点就是文本转行动，那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政府正在尝试禁止 TikTok， 那我们来看啊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但如果 TikTok 真的被禁止的话，我现在就建议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做，告诉你自己的大型的语言模型接下去的操作是什么呢，复制啊，就告诉他复制一份 TikTok， 获取所有用户讯息，获取所有音乐资源，加入我的个性化设置，接下来的30秒内编制这个程序，然后发布出去。他说，如果这个艾瑞克说，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他没有迅速传播开来，你就沿着同样的思路尝试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命令，然后一步接一步，就这样，明白了吗？你知道这有多强大吗？他说，如果你能从任意的自然语言转换为任意的数字命令的话，这个情况下就相当于一个 Python。那试想一下，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程序员，他们会真正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事儿，而不是像我手下的那些程序员那样，并不是总按我说的去做，你明白了吗？在场的程序员都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想象一下，有一位既不自大，又会真正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事儿的程序员，你甚至不需要付他一大笔工资，这样的程序将无穷无尽。主持人问，这一切都将在未来一两年内实现吗？艾瑞克说，马上就要到来。 说这三件事，我深信只有结合这三件事，下一波的浪潮才会到来。那么他说，你要是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我的观点呢，会发生什么的这个观点呢，六个月就会变化一次，就像一个周期的摆动。他说比如现在的前沿的模型，他说只有三个模型哈，他待会儿详细的介绍，与其他人所有之间的差距，他说我感觉正在变大。他说六个月前呢，我还坚信这个差距正在缩小，所以呢，他说对于我，艾瑞克说我在一些小投资，他投了好多的公司啊，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现在我对此已经不再那么确定了。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公司们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需要投入100亿、200亿、500亿，甚至是1000亿，也就是说这个Stargate 的投入就达到了1000亿，他说这已经是非常之困难。那接下来他就提到了 AI 的投资与国家安全，咱们留着下周再说好不好。所以刚才这些讯息非常非常的大哈，非常非常的大，包括电力需求的这一部分怎么办他都有提到，跟加拿大欧洲的情况和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关系等等等等啊，包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包括乌俄战场，他全都提到了。今天就先卖个官司吧，时间的关系只能说到这儿。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程序员比我们明白，可是呢，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程序员他不一定懂得市场，懂得市场的人现在要学会怎么用命令、用指令去创造自己的 AI 的智能体。它是实际上是这么个关系，当这部分人懂得会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智能体的时候，这个市场上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的一些事件，所以可能会对未来的世界带来重大的冲击，包括每一个生意，包括自己做生意的每一个人哈，都可能会出来重大的这种太有意思的一些事情了。以前呢都是说怎么去找懂得，中间有一个 bridge， 有一种人他得懂得语言，因为工程师听不懂不懂理工科的人的描述，这特别有意思，中间需要有人进行沟通的。现在呢你可以用这种人工智能无穷尽的去尝试啊，用各种方法去尝试去改变，所以呢硅谷的人都是人中龙凤了，大家就知道哈，高杰为什么要把这些知识要跟大家讲，希望呢这些知识能对您有所帮助吧。好了，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进入个股阶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Max 您好。
Max， 你好。
哎，好，那 Max， 今天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黄金哈，黄金今天已经破了2500每盎司了，那么接下来它的走势会如何？然后我们再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OK， 黄金呢？等一下。
嗯哼。今天交易量第一名。嗯。
它整体来说，我们看。短期啊，在一天内它是看涨了，
嗯，
可以到我们看一周内也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是它其实到了它蛮高的位置，所以算是处于比较高的位置，但它是还是看涨的，我看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
嗯。
说整体来说短中长期它都是看涨的。
嗯哼，啊，这是黄金哈。接下来那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今天还是交易量第一的还是 NVIDIA 的了。NVIDIA 它今天呢是成交量369.33亿了，已经是本周五个交易日全部是上涨的，累计啊本周上涨了18.93%，过去七个交易当中六天都上涨哈，就那天大跌，然后呢这七天加起来呢是上涨回弹26%啊，几乎呢已经早已经赢回实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吧，这个 NVIDIA
124.58，它短期是看涨的。OK 啊，我们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但是它现在其实已经到很接近它的阻力了，大概在135左右。
嗯，
啊，上一次来135左右，它就跌掉接近跌到100以下了。
对，
啊，现在又很接近了，大概130-135左右。
嗯，现在今天是124啊，离最高点差那么一点。OK， 好，这是一个。今天呢，还有就是 几个半导体的公司，一个是应用材料 AMAT， 它公布了更高的季度收入和利润，也是啊人工智能需要的追求，但是它的今天的股价是跌的，所以今天半导体芯片这股是这个费半是跌的哈。我们来看一下 AMAT。
AMAT， 我看它207.9，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OK， 我们看半年，也是看跌的，但是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它的阻力大概就在250左右。
今天还有德仪哦，德仪呢获得了46亿美元的政府补助和贷款哈，大概是能达到46亿，用于呢在德州和犹他州建设工厂，但是他今天德仪的这个股票呢是跌的。
德仪啊，代号是什么
？TXN。
XM。
Texas。
TXM。
Nancy Texas Instrument。
Texas Instruments 200.53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在很接近了，大概在200.05、206这个位置。
今天还有一家股票呢，公布它的业绩，代号呢是HRB 啊 ，H&R Block， 这是税务的一个公司哈，它也是业绩超出预期，财年年测也是超出预期。它今天这个股票大涨了16%哦，收盘的时候涨了12.11%，对，64.45块。
64.4块。
对。
一周内它是看涨。这里的数据它是从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的数据我看是，它整体来说我看短中长期它都是看涨的目前。
OK， 好，那今天是周末了哈，我们就不详细的再介绍了，下周呢要重点观察的消息也都跟大家讲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周末呢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吧，好好放松放松，休息休息，也谢谢 Max 每周对我们的陪伴，那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来继续收听，同时记得收听我们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 FM96.1 的周末档节目。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